第七天，神意愿的奥秘。
以弗所一章三至十四节实际上是一个长句，因此我们不该将其中任何一节、任何一个短句或片语与整句分开。五节说，神按着他意愿所喜悦的，预定了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，归于他自己。六节所说神恩典的荣耀得着称赞，乃是五节儿子名分的结果。儿子名分完全是恩典的事。神的恩典使我们成为神的儿子，儿子的灵，儿子的生命，儿子的地位，儿子的形象，儿子名分的完成，以及在儿子名分里承受神一切的琐事，全都是恩典的事。正如我们所指出的，恩典就是神自己。神自己来为我们成就每一件事，使我们能成为他的儿子，有完满的儿子名分。这恩典是神在那蒙爱者里面所恩赐我们的。七节启示，神的恩典为我们完成了救赎，并将赦罪应用在我们身上。救赎的完成开始于基督的成为肉体，继续到他的升天。当他升到诸天之上时，救赎便完全成就了。在他的升天里，神赐给他悔改和赦罪，借着那灵的来临而浇灌下来。那灵的来临是指基督的降下说的。从他降下的时候开始，悔改和赦罪就被带到地上，并浇灌在神所拣选的人身上。结果，我们就有了悔改。悔改已经浇灌到我们心里，悔改之后就是赦罪。借着救赎的完成和赦罪的应用，我们蒙了重生，成为神的众子。这一切都是照着神恩典的丰富。八节向我们启示神更多的恩典。那里说，神用全般的智慧和明达，使他的恩典向我们洋溢。然后九节说，照着他的喜悦，使我们知道他意愿的奥秘。这喜悦是他在自己里面预先定下的。十节说到将万有在基督里归，义于一个元首之下。十一节说到一个事实，我们照着那位按他意愿所决议的，行作万事者的定旨，蒙了预定，而成了所选定的基业。神洋溢的恩典，使我们成了神的基业，神的产业。十四节指明，我们也要得着基业。因着神的恩典，我们成了他的基业。因着他的恩典，他也成了我们的基业。这是何等洋溢的恩典。三至十四节满了神对我们所说的美言。这些经节也必须成为我们对他所说的美言，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。这句话在本段话里出现了三次，分别在六节、十二节和十四节。每次这句话都被用作三一神所说美言的结语。在六节，这句话是父神所说美言的结语；在十二节，这句话是子神所说美言的结语；在十四节，这句话是灵神所说美言的结语。这句话使用了三次，是指着在他所说的美言中，神格里的三者。一，这奥秘是历世历代以来所隐藏的。在本篇信息中，我们要来看神意愿的奥秘。神的意愿有一个奥秘，就是历世历代以来所隐藏的奥秘。宇宙是个奥秘，为什么会有天？地又是为什么存在？为什么宇宙中有万物？为什么人在地上？所有这些问题都是奥秘，引出许多不同的哲学。这奥秘也就是神的意愿，已经借着众使徒给教会知道。意愿就是目的，神的意愿就是神的目的。神的目的与他心头的愿望有密切的关系。因此，宇宙的奥秘乃是神意愿的事，与神心头的愿望有关。我们需要认识这奥秘，认识神的意愿和神心头的愿望。有些人会说，神的意愿和目的就是要得着召会，召会就是他心头的愿望。这是对的。但我们要问，召会是什么？许多基督徒，包括基督教教师， 对于召会没有清楚的领会。召会不仅仅是一群人而已，就着我们自己，我们不是召会，我们是可怜的罪人。我们能成为召会唯一的路，乃是神在他的儿子里，将他自己做到我们里面。今天大多数的基督徒没有看见这件重要且关键的事，就是神在他的儿子里，正把他自己做到他所拣选并救赎的人里面。他们也许知道有关神的拣选和救赎，也许看见自己是蒙拣选并救赎的人，但是他们没有看见那位拣选并救赎他们的神，渴望在子的人位里将他自己做到他们里面。拣选和救赎都不是目标，二者都是迈向目标的步骤。神的目标乃是将他自己做到我们里面。我知道这样的话许多人听起来也许觉得陌生。我多年在基督教的各宗各派里，基要派基督教、弟兄会、内里生命派以及灵恩运动，但我从未听说神在子的人位里，正把他自己做到他所救赎的人里面。然而，这是宇宙的奥秘。新约证实，神正在将他自己做到我们里面。父、子、灵都在我们里面。根据约翰一书，我们在神里面，神也在我们里面。不仅如此，我们住在他里面，他也住在我们里面。约十五四。使徒保罗在腓立比一章二十一节甚至能说，在我活着就是基督。他在加拉太二章二十节说，不再是他活着，乃是基督在他里面活着。所有这些经节指明，神在子里正把他自己做到我们里面。对召会正确的认识也启示出同样的真理。圣经说召会是基督的身体。然而，有些基督徒不把这个当作事实或实际，而仅仅当作一个比喻。这是多么可怕！召会是基督的身体，这身体的头乃是基督自己。不仅如此，灵前十二章十二节启示身体就是基督，因此基督不仅是头也是身体，这指明神做到我们这些做身体肢体的人里面。这也能由约翰十五章葡萄树的例子得着证实。主耶稣在约翰十五章五节说，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。葡萄树不是在枝子里面吗？当然是。为此缘故，主说，你们要住在我里面，我也住在你们里面。葡萄树的一切琐事都在枝子里面。我们既是葡萄树的枝子，又是基督身体的肢体，基督的一切琐事就都在我们里面。这就是说，我们被做成基督的一部分。葡萄树的枝子岂不是葡萄树的一部分？是的，枝子乃是树的一部分。因此我们必须放胆说，我是基督的一部分。因为信徒是基督的一部分，保罗才能说，在他活着就是基督。宇宙的奥秘就是召会，而召会是神正将他自己做到他们里面的一般人。最终召会要完全被神浸透，终极完成为圣城新耶路撒冷。召会不仅要被神浸透，并且要与他调和。然而这不是说我们要成为神格，不，这不是我们所说的，也不是我们的意思。然而我们这些被神浸透并与他调和的人要成为神的彰显。新耶路撒冷乃是神团体的彰显。我们曾多次指出，在宝座上的神和新耶路撒冷都有碧玉的样子，这就是说全城都有神的样子，并且就是神的彰显。这是宇宙的奥秘。基督徒若能看见这个，对他们将是何等的拯救。许多人只知道得救、重生、成为神的儿女、有一天上天堂，但是得救的目标是为着上天堂的观念，比神意愿的奥秘低多了。神意愿的奥秘是要得着召会，由那些被神浸透并与神调和的人所构成。你们中间有些人听见召会的这个定义后，也许会说，我在召会中多年了， 但我从未见过符合这个描绘的召会。原因是我们仍在召会生活，这乱糟糟的厨房中烹调。在烹调的时候，我们需要忍耐。事实上，烹调就是洋溢的恩典。许多人到我这里来，为他们所在地召会的光景哀叹。他们告诉我，再也无法忍受这种光景。不论我们觉得能否忍受这种光景，我们都必须忍受。这是召会生活中的烹调和烘烤。今天召会生活是烹调的召会生活。不要对这种情形失望，不要只从难处的角度来看召会。召会中的每个人都有一份基督，因为基督已经坐到我们里面了。无论你快不快乐，我确信从你进入召会生活的时候起，相当分量的基督已经坐到你里面。无论你做什么，那一分基督都留在你里面，因为已经坐到你里面了。我因着看见那一分基督坐到众圣徒里面，就得了安慰。我很高兴看见圣徒们今天比几年前有更多的基督。虽然我们也许对召会生活不是一直都满意，然而基督已经坐到我们里面。这是何等的奥秘，宇宙的奥秘，乃是神将他自己坐到我们里面。万事都是为着这目的互相效力，凡事都是为着这目标效劳。万事都是为着让神把他自己坐到我们里面。这与仅仅有一个快乐的生活大不相同。你也许今天很快乐，明天却不快乐。你也许在聚会中很快乐，但回到家里，妻子或丈夫却为难你。神意愿的奥秘不是使我们成为快乐的人。今天不是我们完满快乐的时候，因为时机尚未成熟。因着很多人没有充分的意向或启示，他们不知道在召会生活中实际上发生什么事。他们以为我们在这里只是要过得快乐而已。但这不是神意愿的奥秘。这奥秘乃是神将他自己分赐到我们里面，为他自己产生召会。这就是历世历代以来所隐藏的奥秘。二，神的意愿乃是神的目的，要完成他为自己所切望的。神的意愿就是神的目的，要完成他在已过的永远里所定义的，并他为着将来的永远为自己所切望的。他所定义并切望的，乃是要得着召会。这就是他的意愿和目的。三，神意愿的奥秘，已经借着启示给我们知道，以弗所一章九节说，神已经使我们知道他意愿的奥秘。使我们知道他意愿的奥秘，乃是神智慧和明达的一项。在永远里，神计划了一个意愿，这意愿是隐藏在他里面的，因此是个奥秘。神用他的智慧和明达，借着他在基督里的启示，就是借着基督的成为肉体，钉十字架，复活并升天，使我们知道这隐藏的奥秘。使我们知道神意愿的奥秘，乃是神心中的喜悦。四，照着神的喜悦，神的喜悦乃是他心里所切望的，就是要得着召会。神启示他隐藏的意愿，是照着他这个心中的愿望，这是照着他的喜悦。五，神的喜悦是神预先定下的。一，在他自己里面，神的喜悦是神在他自己里面预先定下的。这就是说，神自己是他永远定旨的起始、来源和范围。神有一个计划，一个愿望，并且照着他的计划，他有一个定旨。宇宙的存在是照着神的定旨。天、地、万物以及人类，都是照着神所定的愿望而有的。最终，这一切都要归结于神的愿望。在宇宙中有一个愿望，就是神的愿望。因为这愿望是神所定的，所以无人无物能推翻这愿望。在地上发生的每一件事，都是为着这个定旨。我们这些神的众子，有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洋溢，我们乃是他定旨的中心点，万有都为我们效力。 神在他自己里面定了这个愿望。在这件事上，他没有和其他任何人商议。二，为着一个经纶，神的喜悦乃是在他自己里面，为着时期满足时的经纶所预先定下的。最终，全宇宙都要在一个经纶之下。这里的经纶，希腊文是奥伊克诺米亚，从这字演变为英文的 economy。神已预先定下要有一个经纶，宇宙中一切的国度，天使的国度、鬼的国度、人的国度、动物的国度、植物的国度，都是为着这个经纶，并且正向其推进。譬如，今天世界局势的中心乃是中东，这是按照圣经的。自从1948年以色列复国以来，特别是从1967年耶路撒冷归还以色列之后，中东就成了国际关系的中心。这完全是照着圣经的。这也是一个兆头，说出宇宙正向神的经纶前进。这样一个经纶是神照着他的愿望所计划并定下的。所有的国度将在这独一的经纶之下。这经纶是要使万有在基督里归依于一个元首之下。现今宇宙是在崩溃的光景中，宇宙不是归依于一个元首之下，乃是乱成一堆。崩溃是由两种背叛产生的，就是撒旦的背叛和亚当的背叛。在人类被造以前，神设立了一个天使长，他后来成了撒旦，为一切造物之首。但那天使长背叛了神，以后神造了人类，并使亚当成为一切造物之首。按照创世纪一章，神将他所造的万物都放在亚当之下，这指明亚当是元首。然而，亚当受诱惑背叛了神，因此由于天使的背叛和人的背叛，宇宙就崩溃混乱了。这就是今天人类社会和受造之物本身乱得一团糟的原因。到处满了背叛，甚至蚊子也背叛人。这说明宇宙满了由背叛所引起的征战这个事实。然而，神已定义要把他的经纶带进来，要将万有在基督里归依于一个元首之下。在这里，我们要问一个问题，是身体支持头，还是头托着身体？答案是头托住身体。这可由事实证明，若是一个人的头被砍掉，身体就扑倒在地上。因此，身体是由头托住的。照样，教会生活是归依于一个元首之下的生活。如果我们真要有一个荣耀的教会，我们就必须甘愿归依于一个元首之下。在我们四周，在学校，在工作中，在机关里，我们所看见的没有别的，只有崩溃的光景。没有任何事物归依于一个元首之下。但在正当的教会生活中，我们归依于一个元首之下。这个在教会生活中归依于一个元首之下，乃是神将万有归依于一个元首之下的开始。在基督之下，并借着召会，神将使宇宙中的万有归依于一个元首之下。这就是神意愿的奥秘。至终，在宇宙中神意愿的奥秘，乃是将万有在基督里归依于一个元首之下。